主后2011年6月4日太平进玛雅各教会培灵会华语礼拜，讲道者曾昌花牧师，讲道题目典范英雄出少年。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加冕恩典。耶稣全民掌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轻轻敬拜，坐在宝座上圣爱我的主，持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轻轻地敬拜你。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掌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轻轻地敬拜，
再次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
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
哦，我的主，让我单单
尽情的敬拜你，
尽情的敬拜你。
请坐。
陈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在太平进教会在庆祝146周年，等于长老教会的历史了，那时候能够在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一个教会有那么长的历史，教会一定有很多很多可以不断诉说的信心的故事。以色列这个民族之所以特别，就是他每年过节的时候不断的重新诉说他们祖先的伟大的故事。 不管是失败的也好，成功的也好，他们都从故事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引导，也看见未来。所以有一句话说，假如一个人不能以他祖先伟大的成就为荣，他也没有办法留下光荣的事情可以让后代来纪念他。所以典范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能够凝很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我就这样典范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经文非常简单，就是撒母耳里面所提到的，撒母耳记上16章1到13节。原来已经设立的扫罗王，但是扫罗王违背上帝，所以上帝又透过撒母耳要高立一个新的王，那个王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卫。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话，就是撒母耳去到了我们每次圣诞节都要纪念的一个地方，耶稣诞生在哪里，就是去到伯利恒。去到伯利恒，然后找到一家，那家就是耶西的家。那耶西作为一个父亲的来到他家，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很严重，而且他撒母耳是当时的士师又是先知，而且告诉他他要高谋一个新的人。你知道高谋，假如不是王就是先知就是祭司，而这个家庭有一个要出来了。结果耶西很自然的就认为这一定是老大，老大长得又高又大，而且长得又很帅，所以作为父亲的当然看重长子，很自然的。但是撒母耳说不是，又叫老二来，撒母耳还是说不是这个，一直叫到老七了，竟然又一个竟然在作为父亲的心目当中，他那么多的孩子前面全部叫完了，我有一个没有叫的，还在外面放羊的，一个最年轻的才17岁的，他另外不可能那么年轻了。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在那么多之后都不是，所以第一个来的时候那么英俊的时候，你不要看他的外表高大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世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所以一直到最后才找到一个最小的，就是大卫，他还在外面放羊。撒母耳说请他叫他到这里来，他不来我就不献祭，所以耶西就派人去叫他来，结果大卫来了，他是个英俊的青年，他双颊红润，眼睛炯炯发光。然后上帝就对撒母耳说就是他，就告立他了。所以撒母耳就把橄榄油拿出来，在他哥哥的面前高立了大卫。我不知道他那些那么多的哥哥心中作何感想，怎么轮也轮不到大卫，但是上帝偏偏选上大卫，这是一个说起来相当叫我们人的理解，相当不容易理解的东西。不但高了大卫，上主的灵立刻支配了大卫，从那天起就跟他同在，然后撒母耳就回拉玛去了。有一句话说，英雄出少年，大卫那个时候才17岁，就瘦高，预备将来要做王。果然这个年轻人，真的很了不起，17岁大概不到隔年，他就真的去看他哥哥们的时候，他哥哥们一直打败仗的时候，他竟然 敢去跟那个强敌哈哥利亚跟他对抗。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年轻人，所以人说曹植啊写铜雀赋的时候才50岁，莫扎特写脍炙人口183号交响乐的时候他才17岁，伟大的画家毕卡索他一个所谓很著名的所叫蓝色时期的时候他才20岁，这些人都很年轻。大卫被膏的时候才17岁。一方面我们看见说，一方面上帝说人看外表我看内心，所以看出上帝不是看一个人的出身的高低、家庭的贫富、父母亲的社会地位、外貌、口才怎么样，他看的是我们内心是不是愿意被上帝使用。这是这段高利大卫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大卫是最小的，是老幺，在他父亲当中这个孩子不特别，所以只叫哥哥们来，老幺还在外面放羊。但是这个在台湾应该叫放牛班啊，对，他是放羊班的，在他父亲当中大卫是放牛班的，只是他们是放羊，没有牛放羊。但是竟然他父亲都没有那么看重他，上帝就看重他。后面我们也看见了，大卫出现的时候也不是丑八怪了，不是说丑的人就怎么样，很多很厉害的人都长得很丑。大卫很英俊，他双颊红润，最重要是后面那句话，他双眼炯炯发光。这个父亲实在是过去都没有看见这个孩子有很了不起的一面。一个内在没有信心的人，怎么眼睛会炯炯发光呢？上帝不看外表，但是上帝也不会找那些当头楚目了、脸色发青、脸双眼无光的青年当他未来的那个领袖了，不会了。所以一方面上帝不看人家高大或怎么样，看内心没有错，但是眼睛炯炯发光，看出大卫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抱负、有内涵，而且眼睛会发光的人一定是积极进取的人才会眼睛发光。眼睛那种黯然无色的人萎靡不振的不可能当领袖，也不可能被上帝选上。所以上帝不是说不看外表，只看内心没有错，但是坦白讲有句话这样说，诚于中就会心于外了。坦白讲，假如我们有稍稍有点人生经验，我们只要看到一个人，看见他的双眼，你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眼睛看人很真诚的人，眼睛不会飘来飘去的人，这个人做事一定很执着。只要眼睛这样跟你讲话都飘来飘去，那你就可以相信这个人心不定，然后呢没有办法成事的了。所以假如你们要选青年干部，要选那个会长，就要找那个眼睛发光的。所以这是一个由内而外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是属于这样的人。好了，隔不久发生战争，他哥哥们去打仗，做父亲的就说你带一些面包带一些饼去看你哥哥，顺便看你哥哥们有没有平安。结果他去到战场，看见他哥哥们还有那些以色列人在一个强敌哥利亚之下，怕得不得了。因为哥利亚意思就是非常高大强壮的意思了，所以他那些以色列人都不敢出战，然后呢被侮辱了。但是大卫他就勇于面对这样一个强敌，而且非常奇妙的，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他不是拿什么刀拿什么剑，都不是，竟然是他用他 平常最习惯的不是弹弓了，这是台湾用弹弓，他们用甩石头的那种，是用皮做的皮，然后后面一个勾的不是包的地方，然后石头放里面，就这样甩的时候可以把石头甩出去。所以大卫用一个非常奇妙的，他平常就是这样使用的，用石头把哥利亚一打，什么地方都不中，正中这个额头，你知道一打他马上就倒下去了，然后来就打了大胜仗。照理啊，圣经来看哦，当年的大卫了不起18岁，但是哦，他成了国家英雄哦，强敌被他杀死了哦，成了国家英雄啊。不过回来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原来的王扫罗王哦，他答应了，谁打败强敌，打败哥利亚，我的女儿就嫁给他，就当驸马爷哦。哇，这是不得了的身份。结果回来的时候老百姓欢呼啊，扫罗一听哦，开始嫉妒了，国家英雄马上成为全国的通缉犯了，很可怕。18岁的青年哦，成了全国的通缉犯，开始逃难，开始往过他漂泊流离的生涯。这两个身份哦，我们大家不妨想象看看哦。昨天是国家英雄，今天成了逃犯，这两个心境哦，一个昨天应该要当驸马爷，今天竟然是要被人家追杀，而且是有组织的追杀。哇，这个心境哦，起得太高，然后掉得太严重了齁。假如一般的人可能在这种心理大起大落之下齁，有两种可能。一个坚忍到底，一个撞墙自杀。因为太不可思议了齁，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个变化太高了，以至于他可以有很多不选择，但是不少的人你选择了第二种了，撞墙。不过大卫之所以上帝透过撒母耳膏抹他，所以大卫清楚知道他在去年17岁的时候，他将来一定要承担一个大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解让他能够面对那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逃难当中仍然有一个内在的从上帝而来的力量。墨子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一段话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呢，你们都知道了，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啊，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啊，真意其所不能啊，不得了啊。什么都来，从外在到内在哈，从心灵到物质，全部都要打击你了。哎，果然不错哎，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啊。驸马爷成了逃犯哦，这个心理上的打击不是很大吗？他原来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放养的一个青年哈。他过了那种的放养的日，他很喜欢了，而且他还有音乐天分。他一面放羊，他一面可以弹他的琴，在那边享受，而且野狼来了，他可以用他的甩石头那个一把打死，熊他都可以打死啊。虽然他爸爸不认识，不了解他这样的能力，但大卫很自在啊，那么自在的生活，突然成了一个流亡的生活，实在啊，天将降大，那个天就是上帝了哈。这自古以来，好像这点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可以承担大任的人哦，很不容易吃金汤匙出生啊。吃金汤匙出生的人哦，很不容易担任大任啊。所以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哦：朱门生阿斗，毛僚出状元哦。我没有讲完哦，那学生马上反应啊，我知道台湾的阿斗是谁。你知道台湾阿斗是谁吗？连选连败的那个人就是了， 他出生就含着金汤匙来到世界，他没有受过多大的那种风雨，所以哦，将来承担大任是国家不幸，还好啊，上帝怜悯台湾人啊，没有选上他，不然的话，我们会掉进另外一个深渊里面去。好了，大卫开始流亡，小自己流亡一年两年也就算了，从圣经里面看得出来，18岁到30岁，12年的流亡生涯，他才当了犹大王，他还要到7年半以后才当了整个以色列的王。只要整个算起来哈，前前后后19年半，可见上帝拣选一个人，栽培训练他，磨练他，时间往往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短，很长。我在神学里面教新约神学，一定会教保罗神学。每次讲到保罗，圣经里面 有一部分我们圣经里面没有明讲，我们每次讲到保罗，就说他在大马士遇见了复活的基督，然后呢，他人生180度的大改变，之后呢，上帝就大大使用他。哦，那个大大使用他跟他受拣选之间，中间经过几年，我们很少去提他。我顺便问一下，保罗在大马士遇见复活基督之后，到他去安提阿服事，后来差派做外邦的宣教师，一共经过几年？14年了。他有在书信里面提一下，一句话而已就讲完了。但是我们常读圣经，以为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马上就有大转变，马上就有大作为，然后中间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折。事实上大卫使徒行传里面记得很清楚，第一个他3天看不见了，这3天当中他到底经历了多大心上面的那种汹涌波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犹太的神学家，他们相信被钉十字架这个受咒诅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拯救以色列民拯救全人类的救主，他的神学里面没有这部分。好了，现在上帝让保罗亲自遇见复活的基督，保罗总不能否定他眼睛看见的啊，活生生的就在他面前，而且告诉他所做的是不对的，就像你踢到铁板一样。好了，3天他看不见，这3天当中他心灵上面的煎熬，还有那一种的反思，还有我只能用汹涌波涛的那一种的内心的征战，真的天人交战。3天过去了，后来上帝透过一位很奇妙的人叫亚拿尼亚，把他按手，而且告诉他以后的使命，要当外邦的使徒，而且他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快哦，他想通之后，他就在大马士革开始传福音，很快的那些犹太人就开始要杀他，所以他只好逃难到了亚拉伯旷野去，一去去了大概2年。2年之后，不是结束了，后来他又去撒冷，后来又回到故乡。他回了家，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这一段。他回到家，他父亲，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一个法利赛人，经济能力非常的富裕，而且培养他这个应该是独生子，他这个儿子，让他受那么好的加玛列的大师的门下的弟兄，没有想到回到家竟然又跟他父亲原先所想的所理解完全冲突的，所以回到家他父亲气得不得了，所以就被他父亲赶出家门。从此保罗就消失在北方的山里面，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这一段，保罗也没有再讲这一段。一去在那边前后大概12年之久，默默无闻了。前前后后14年，最后才透过巴拿巴把他找到了，带他到安提阿，开始在安提阿的服侍。很可惜了，我每次讲到保罗14年都跳过去，然后他就有很大的很了不起的对教会的贡献跟服侍。他后来写了那么多的，然后呢对教会将近2000年来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只讲到这一段，但是很少讲说他有那么长久的心灵的煎熬，默默无闻的在服侍，然后呢他在苦思，他在挣扎。保罗每次想到这一点，他一定很难过。他被他父亲赶出去了。所以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大概只有一节好像全关系到他父亲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他做父亲的要怎么样啊，他要教做父亲的要讲不要怎么样啊，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啊。可见呢，他父亲让他很生气啊，不然他不会留下这句话啊。他为什么生气？他跟他父亲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他父亲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不但没有办法理解，他把他赶出去了啊。啊，所以这个保罗，你知道他受到那一种被父亲赶出家门的痛苦啊。可惜圣经里面只留那一句，好像不太不痛不痒的一句话就过去了哈。好，感谢上帝了，很多人不死心了。保罗到底这些年到哪里去了，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结果写了不少书，那我们这些人今天可以稍微可以读一下啊，原来保罗有那么长的时间遭遇到那么多的苦难，难怪14年之后上帝使用他。真的保罗那种的整个人已经被上帝装备好了，训练好了，去到安提阿，所以能够在安提阿那么大的界之后接受差派，去到外邦做宣教的工作。当你读哥林多后书11章你就知道保罗受过多少的苦难，但是呢他都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保罗还是宣称一件事情，好像一无所有，但是呢也一无所缺，什么都没有了，但他好像什么都不缺乏。当然了，对以色列人来讲，最伟大的英雄不是大卫，而是摩西。那摩西更不用讲了，40年在米甸旷野，40岁之前他在埃及宫廷受过那么好的训练，当埃及王子，而且他的才华一定被法老肯定，他将来非常大的希望就能够掌管大权，但是竟然是为了救自己的同胞，然后他发现他要去为自己同胞来解决纠纷的时候，他的同胞竟然说，你难道要像昨天你在对付埃及人一样对付我吗？所以摩西就逃到旷野去，一去40年，埃及王子又成了逃犯，圣经里面很喜欢逃犯的样子，大卫也是逃犯了，而且是通缉犯了，嘿，那摩西也是逃犯了，又在米甸旷野40年，奇怪了，嘿，都有类似的经验，只是时间有长有短。大卫大概17年19年半，摩西40年，感谢上帝越来越少了，40年19年半改为14年，那你可能要8年，嘿，我们这样说下来大概需要8年，嘿，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大概至少10年吧，好好的在小的教会 好好在那边努力。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被上帝选召，然后呢，但是他人生当中经历到那么大的变化跟苦难。不过这一切苦难，其实我们好好回过头去看，其实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装备。天下杂志是台湾很多人看的一个很鼓励人的一个很有眼光的一个杂志了。那应该是最今年的，今年的前几期的特别看出世界还有台湾那些大企业家他们怎么训练他们的孩子。有一个我是知道的，别的我不知道，有一个是我真实知道的，就是王雪红。你知道王永庆培养他这个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只给他基本的学费跟生活费，其他不给，吃下来你要去打工。你说不对吧，你这个父亲那么有钱，什么叫做王永庆就是有钱的意思啊。我今天说你这王永庆就表示你家太有钱的意思嘛。哎，那么富有的王永庆啊，他培养，我只讲王雪红一个人就好。因为他，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常常去那个教会服侍，或者是在那边进进出出那间教会，他妈妈就最近过世那位，他妈妈就在那间教会里面。所以我是可以亲耳听到他妈妈怎么说，听到教会信徒怎么说，当年王雪红怎么读书的。还有一个人，我是很感动，全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之前，那又有另外一个叫巴菲特。巴菲特是很全世界出名的会搞炒股票的那个人，那么有钱，大概他的金钱可以把整个台南市的一半买下来。但是很奇妙，他的孩子，他竟然小时候就告诉他孩子，我以后一毛钱都不会给你们。他的儿子叫彼得·巴菲特，彼得·巴菲特，他知道他父亲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他自己他就凭着自力更生，自己努力，自己打工，自己努力，自己做。结果他这个儿子也成了在音乐方面有很好成就的人，他得到艾美奖，他还出了一本书。更奇妙的是，他在书里面一开始就感谢他父亲了。感谢他父亲什么？一毛钱都不给他。我读的时候奇怪，怎么有这样的人会感谢他父亲，一毛钱都不给他。他说他发现了，这是他父亲给他最大的礼物了。这个台湾人读起来特别是像我这种客家人假如我父亲稍微有点点那个那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那台湾不是常常讲嘛，娶到一个富家女可以减少奋斗二十年了。结果彼得·巴菲特他说，我第一个感谢我父亲，就是我从小就知道我不会因为我的自力更生，我的努力来得到，接着这样的努力来得到我父亲要给我的一点点财富，他都没有。因此他就真的在这样的，他说这是最宝贵的礼物，他在真的就要凭自己的努力之下，他有非常好的成就，被人家肯定。我之所以感动他竟然就是那句话，我最感谢我父亲，就是他不给我一毛钱，这是最宝贵的礼物了。不过台湾人这点我发现很难的，连我都觉得有点难。我师母刚好在下面听我讲我们该好好商量，不要留一毛钱给孩子，两毛钱好了啦。我发现留财产给子女不是真正帮助孩子，这是我读他的那种的，不是很长，但是短短的这些故事的时候，那我发现这些所谓世界上出名的这些非常大的企业家或者首富他们怎么教导他们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人，他没有像巴菲特，也没有像王永庆，所以他背景全部没有，但是呢，他父亲是牧师。以前的牧师没有什么特色了哈，都是敬老谁了。以前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啊，生个六个七个很正常嘛哈，他们家兄弟也很多。但是你知道，以前当牧师的生活很清苦，所以一个叫黄世面牧师哈，他有个孩子，他就在台南读书。他13岁的时候哈，小学五年级，他有一天他的路上哈，被一群当年在日本统治之下哈，日本学童就叫他说“清国奴”哈，胆小鬼这样。那一群日本人要想打他，打一群比较矫情的台湾人，他不愿意受这样的侮辱，所以呢，就跟同学跟日本就打起架了，打群架了哈。打到满脸受伤，手肿，甚至脚都就跛脚了哈，所以他忍着痛回到家里哈。隔天呢，他父亲一个牧师把他送回学校去，要吩咐他，你要照实的向你的老师报告。没有想到校长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哈。本来以为要严惩这些台湾学生。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做父亲的当牧师的已经教孩子了哈，你一定要诚诚实实的把整个经过跟你的老师、跟你校长说明。所以后来他发现哈，是日本的学生先骂人、先动手，他们只好应战哈，所以校长认为他们有理，就说你们回家休养一个礼拜哈，以后再来上课。这么年轻的小学五年级的13岁的孩子哈，他这次的经验啊，竟然也成为他一生很大的力量来源。哎呦，作为一个台湾人哈，怎么会这样？所以那个校长很公道哦，很正义哦，但是他们无辜被人家打的这个样子哈，所以他心中说。做这个台湾人齁，简直不敢弯啊，就是那样的不敢弯齁的那种的志气齁，所以成为他很大的帮助。他说作为台湾人绝对不能输给日本人。没有想到齁，他后来去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后来又去剑桥。这个人不是别人了齁，是黄章辉牧师了。13岁哦，被人家揍了一顿哦，就可以立志不愿意受这样的屈辱。固然哦，他都读那个时代哦，台湾人认为最好的学校，东京日本那个东京帝国大学，也去到英国读最好的大学。但是他这一切哦，不是为他自己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备，所以要装备他。最终要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上来服务台湾人，所以他在战后就回到台湾。1949年了，台南神学院复校了，他就当了复校之后的，之前都是英国人当院长，他是第一个台湾人当院长。假如你今天有空去台南神学院走一圈，台南神学院呢，除了教师之外的主要的建筑都是黄章辉牧师的时代盖好的，全部哦。换句话说，黄章辉牧师离开之后到现在哦，没有盖多少新的建筑物，除了中国大楼以外。港湾也可以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不愿意被人家骂清国奴、强国奴，结果呢，也成为他一种很励志哦。不愿意受这样的屈辱，所以我要问了：什么力量使英雄出少年了？什么原因了？一定有原因。那我来看，因为有典范。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列出很多信心的伟人，这些典范不断地被诉说，深刻印在那听者的心里，成为面对艰难困难的时候的一种突破困难的一种力量。所以这些很多犹太人未必有广博的学识，但他们有惊人的胆识，没有丰富的经验，却有突破传统的创意，敢于梦想，勇往直前。典范会留下这些帮助。所以在台南神学院135年刚好是11年之后，146年11年之后台南神学院创校，这也是巴克林牧师留给台南神学院最大的礼物，设立神学院留给台南神学院，留给台湾教会最大的礼物，设立神学院培养台湾本地的人才一样。巴克林牧师16岁就写下他的献身文，也一生奉献给上帝，果然原来他有机会得到人家认为他在电器方面有非常好的这种表现，他有机会得那个时代的诺贝尔奖，但他竟然愿意放弃，远渡重洋来到台湾，然后创立了台南神学院。他用他一生的年日奉献他一生在台湾，为台湾而死。所以他20几岁来到台湾，他87岁才离开，60年之间就在这块土地上奉献他的一生。听说他要死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我死了也希望把我这个没有用的肉体让台湾这块土地更加肥沃一点，连死了他都还希望他这个没有用的肉体还可以让这块土地更肥沃。那一种的完完全全不看自己，只看上帝，只看这块土地还有人民这种心，所以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典范。所以我深切的期待说，我们当中有人愿意成为杰出，成为一个杰出的基督徒的作家也好，艺术家、哲学家、神学家。有一次我听一个日本人讲，我有不同的感动。他说现代人只要你够聪明，赚钱其实不难，但是要为一个别人不看重的理想而奋斗，这不容易。所以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看他得到什么。所以苏格拉底也讲一句话，能够为理想奋斗的人实在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前面有那么多英雄，信心的英雄，这那么多的典范，所以希伯来书在十一章讲了那么多信心英雄之后，他在十二章就讲了，既然我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跟还有跟我们纠缠 不休的罪，艰难的奔跑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好多位我比较顾为作祟，住行跨亚收，就是住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今天教会也好了，我们在整个台湾整个局势也好面临蛮大的挑战，今天需要的是那些有意向有理想愿意把自己委身。就像刚刚开始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所唱那些诗歌一样，一生为主所用。我们起来祷告。慈爱的主，谢谢你，你不但透过大卫的一生让我们看见你高立他为王，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预备要承担未来重大的责任，那主啊，我们也亲眼看见将近20年的苦难，你培育他成为你重用的仆人，成为以色列历史上被人家尊敬、被人家纪念、被人家不断诉说的一个君王。我们看见保罗有14年之间 遭遇到那么多的波折，被父亲逐出家门，内心的煎熬，那么多的危险苦难都在他前面。主啊，谢谢你，你透过这一切，你成就了你伟大的计划，让大卫不但成为一个王，也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留下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我们也感谢你，你透过保罗虽然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也留下那么多宝贵的书信，成为一千多年以来教会的神学、教会的管理还有信仰上面非常大的基础跟帮助。主啊，谢谢你146年来你设立、你引导、你扶持太平境教会。我们相信这个教会有许许多多信心的前辈，可以一直被诉说的伟大的故事，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不断诉说的时候，你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彰显。让我们学习，不管是巴克里的、马雅各的、黄章辉的，还有许许多多甚至无名许许多多愿意为这块土地、为人民、为了福音而付出生命的人，让他们成为我们典范，成为一生追求的目标，让你上帝国早一日实现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献上我们的恳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把你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把你的脸光照你。
愿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惠、大慈大悲天父上帝的慈爱、跟圣灵宝贵师的引导、扶持、感动与你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